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10月21号星期一的节目，而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再下调关键贷款利率，寻求提振经济。亚洲市场波动，消化中国减息的消息。中国启动救市，23家上市公司已经利用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计划。美国和加拿大的军舰在中国军演之后穿越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和台海，中共和美国哪个能够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呢？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失认为，
现在不论对美国对中国来讲，两场战争对他们都是很大的负担，他们也会很极力的想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存在。
他说现在无论对美国对中国来讲，两场战争对他们都是很大的负担，他们都会很极力想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存在。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不过首先是由张平安报道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中国在星期一去预期地下调了基准贷款利率。上个月作为振兴经济一篮子刺激措施的一部分，中国已经削减了其他的政策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 3.35% 下调25个基点至 3.1%。五年期以上的 LPR 亦都同样下调25个基点，从 3.85% 降至 3.6%。 中国大部分新增贷款和未偿贷款的利率基于一年期的 LPR， 五年期的 LPR 则是影响抵押贷款的定价。上一次下调贷款利率是在7月，目前处于历史的低点。星期一，亚洲市场波动不定，投资人正在权衡中国央行为重振经济的减息举措。与此同时，出于对地缘政治的担忧，黄金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虽然上个星期五美国华尔街股市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这个局的利好未能够在这个星期之初带来类似的涨势。同时投资人亦都在度为新一轮的企业财报季是做准备。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一宣布将两项关键利率下调至历史最低水平，这个是政府为了刺激消费以及实现 5% 经济增长目标而采取的行动之一。之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速为2023年初以来最慢，但是仍然略好于预期。中国有超过20家上市公司先后宣布已计划利用央行的特别贷款购股。几日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启动了大约420亿美元的再贷款计划。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和中国证监会上个星期五发布的关于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有关事宜的通知，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向上市公司以及是主要股东提供低息贷款，支持他们是回购以及是增持上市公司股票。再贷款首期总额达到是3000亿元人民币，大约是折合422.4亿美元，年利率是 1.75%， 期限是一年。包括石油巨头中国石油化工业团以及是港口运营商招商局港口集团等23家上市公司在星期日先后披露公告，表示公司或者是控股股东已经和银行签订了贷款协议，或者是取得贷款承诺函，将会使用贷款资金用于回购或者是增持。沙特阿美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星期一表示，沙特阿美对中国石油需求持相当乐观的态度，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政府旨在是促进增长的刺激方案。沙特阿美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在新加坡国际能源周峰会期间表示，我们看到对航空燃料以及是轻质石老油的需求增加，尤其是液态原料转化为是化学品的项目上面。纳塞尔表示，这个在中国发生的情况很多，主要是因为化学品需求的增长，特别是对于过渡期电动车亦是太阳能板需要更多的化学品，因此当地的增长是相当之巨大。 沙特阿拉伯是僅次於俄羅斯的中國第二大石油出口國，並且持有一些中國煉油廠的股份。一艘美國和一艘加拿大的軍艦星期日一起是穿越敏感的台灣海峽，而中國不到一個星期之前在台灣周邊進行了新一輪的軍事演習，北京方面譴責這次的行動具有破壞性。美國海軍每個月大約會穿越台海一次，偶爾會有盟國的船艦是陪同。中國聲稱台灣是他們領土，並且說這條的戰略水道是屬於中國。美國海軍第七艦隊星期一表示，驅逐艦希金斯號以及加拿大的護衛艦溫哥華號星期一例行航行，穿越了根據國際法享有公海航行以及飛越自由的水域。他們在聲明當中表示，這次的穿越展示了美國和加拿大維護所有國家航行自由的決心。聲明當中還說，國際社會在台灣海峽的航行權利以及自由不應是受到限制，美國拒絕任何同航行飛越自由以及其他的合法使用海空相抵觸的主權以及管轄權宣示。中國東部戰區司令部表示，他們的部隊對這次的艦船進行了監視，並且發出了警告。台灣總統府響星期一表示，已經任命總統賴清德的高級顧問為今年秘魯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代表，這個是台灣和中國共同參與少數國際論壇之一。值得一提的就是林信義曾經響2005年參加亞太經合組織會議，當時與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握手寒暄，並且聲稱他們是非常親切以及是和善。台灣總統府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由政府所支持的台參投資管理顧問公司董事長、前經濟部長林信義將會代表台灣出席2024年亞太經濟合作經濟領袖會議。林信義同時亦都是現任台灣總統府資政兼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顧問。總統府的聲明當中表示，現年77歲的林信義曾經在2000年是赴汶萊，2001年到上海代表台灣參加亞太經合組織部長級的年會。台灣行政院長卓榮泰星期日刊出的彭博專訪當中表示，對於採用新核能技術因應人工智能熱潮下芯片製造商激增的電力需求，台灣政府態度是非常之開放。彭博指出，這個是到目前為止最強烈的跡象之一，表明台灣政府正在重新思考他們過往的反核立場。卓榮泰在接受彭博採訪的時候說，只要台灣內部對於核能安全達到共識，在處理核廢料方面有明確方向以及保證，大家有高度的共識，我們是可以公開討論。卓榮泰還是表示，我們是希望台灣亦都能夠跟上全球趨勢以及同新核能技術同個步伐。卓榮泰同時重申，在2030年之前台灣的工業用電供應不成問題。卓榮泰在彭博專訪當中亦都提到，將會要求台灣電力公司確保讓已經除役核電廠員工留任。他說必須要保留這些專業人力，因為我們是需要為未來的核能技術發展做好準備，亦都要因應核廢料等後端處理以及因應任何可能的修法。台灣行政院發言人李慧芝星期一表示，沒有所謂立場轉變的情況，針對新的核能技術，行政院不只是一次對外說明在安全核廢料問題得到解決、社會有共識的三個前提底下，政府都會採取開放態度。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星期日表示，他正在尋求那些承認北韓正在是更多參與俄羅斯對烏克蘭兩年半多的戰爭的國家的強烈反應。澤連斯基在晚間視頻講話當中表示，有充足的衛星以及視頻證據顯示，北韓不單是向俄羅斯運送裝備，還運送準備部署軍人。澤連斯基表示，他是感謝那些沒有閉上眼睛坦率談論這種為更大規模戰爭合作的國家領導人和代表。他說，我們期待著我們的合作夥伴對此是作出正常、誠實而強烈的反應。澤連斯基表示，北韓進一步參與只會傷害所有人。他說，不幸的就是北韓接受現代戰爭訓練之後，不穩定性以及威脅可能會顯著增加。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共在朝鲜半岛的情势突然升高之际，对台发动联合利剑 2024B 军演。有分析人士说，这或者是中共在对美国应对两场战争的一场测试或者是警告。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北韩官方传媒朝中社10月16号称，上个礼拜约有140万名的年轻人申请参军或者重返部队，而较早前北韩指责南韩派遣无人机在平壤上空散发反对北韩的传单，15号炸毁了部分连接南北韩的公路和铁路路段，南韩则使用重型机枪射击回应，以示警告。这轮的南北韩冲突开始自北韩10月11号发表重大声明，谴责南韩无人机10号晚间渗透到去平壤上空。12号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透过北韩官方传媒去闹北韩将会发生惨痛的悲剧。他在14号再度抨击美韩，说狗暗指是南韩所做出的行为最终应该由主人暗指是美国去负责。15号两韩部分联络道路被炸毁。就在朝鲜半岛局势升温之际，中共解放军亦都在14号清晨在台湾周边发动联合利剑 2024B 的军演。根据台湾国防部统计，自14号上午5点一直到去15号的上午6点钟，共有153架次的共机出海活动，其中111架次逾越海峡中线，另有14艘共舰、12艘的公务船持续在台海周围活动，共有179架次的共军机舰绕台。但是该军演只是进行了13个钟头就火速落幕。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黄坤仪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在朝鲜半岛形势升温之际举行对台军演，目的是要令到台海和朝鲜半岛局势产生联动，或者有测试或警告美国应付两场战争的用意。因为美国国防部的评估，美国现在只有能够打一场半战争的能力。他指出，2018年美国最高军事指南国家防卫战略基本上放弃了美国自冷战以来长期存在的两场战争的结构，转而采用一场主要战争和有限冲突的结构，亦就是说美国的战略目标改变了，变成以能够击败一个大国的入侵，同时有阻止其他地方的机会主义者侵略为目标。所以如果台海和朝鲜半岛因为擦枪而发生战争，那么美军将要应付的是两场战争。但不要忘记，美国这一刻还有一场正在进行的中东战争要应付的。他表示，但相对地，如果战争是发生在台海和南中国海，则变成是中共解放军要面临两场战争的难题。所以对中共而言，让朝鲜半岛和台海产生联动，比让台海和南海产生联动更有战略意义，因为可以将两场战争的烫山守护掉给美国。美国国会研究处8月24号的报告《大国竞争对国防的影响、国会面临的问题》揭示了相同情况的。报告指出，美国的兵力规划依照2022年10月的国家防卫战略要求，组建一支规模足以发动一场重大冲突的部队，同时又帮助威胁第二个重大冲突的部队，并具有应对小规模短期冲突的额外能力。美国国会研究处的报告指出，美国军方官员证实，美国军队目前的规模足以进行少过两场同时或重叠的重大冲突。不过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有不同的看法，他不认为朝鲜半岛形势升温和中共对台军演这两者之间有预谋或联动来到升高冲突的用意。他表示，美国现在的国防战略是能够打一场战争，另一场采取拒止的方式，先打赢最重要的一场的战争，将第二战线搁置，直到打完最重要的战争为止。他说，对美国来讲，最不希望打的就是台海战争，因为台海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必须介入，不会有找哪一个国家来到打一场代理人战争的问题，或者好像乌克兰一样只提供一些武器或者军事援助训练就能够解决，而是美国必须介入。美国会担心这一场战争恐怕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而且是一场大型的战争，并且中国在台海周边部署的战机和军舰数量亦都比 美国重要多，所以面对这样的敌人，加上对方有很多的诡计的战术，令到美国承受很大的压力，所以美国反而会比较谨慎，不希望在台海同中国进行一场大型的战争。沈明失是这样讲的。
现在不论对美国对中国来讲，两场战争对他们都是很大的负担。
现在不论对美国对中国来讲，两场战争对他们都是很大负担，他们亦都会好极力地想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去存在。他说如果面临两场战争对中国来讲更加不利，因为中国会变成被东西夹击，东边不单只有台湾和美国的问题而已，还有日本以及美日韩同盟所造成的压力，西边呢就有中印边界问题，如果中共偏重台海造成西部防护空虚，印度亦都可能趁虚而入，变成腹背受敌。加上中国的经济状况不佳，地方政府欠债，如果中共没办法对台湾速战速决，而是打一场好像乌克兰这样的一场长期战争，但是一场台海战争就足以令到中共吃不消，更加不用说是两场战争了。沈明失继续说，
我会认为说中国他现在没办法因应两场大型的战争，甚至一场大型的战争恐怕都有问题，因为他内部经济的问题。
所以我会认为中国现在他没办法因应两场大型的战争，甚至一场大型的战争恐怕都有问题，因为他内部经济出现问题。沈明失强调，一旦发生战争，美中两国都很难同时对付同自己国家规模类似的两场战争，一定是想办法去敷衍或者拖延另外一场，然后集中全力去解决一场战争，解决完之后再打另外一场的战争。南韩檀国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金真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朝鲜半岛和台海要同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是太过高，因为朝鲜半岛上有多国联合部队组成的联合国军和美国第八军团，所以不论是北韩亦好定是中国亦都好，如果要对南韩发动战争，将不单只是向美国挑战，亦都是向联合国去挑战。
在10月17日，包括牛津大学前校长和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在内的六位英国大学现任和前任的校长联名写信给英国教育大臣方佩芝，呼吁为在英国居住满三年的香港 BNO 签证持有人提供本地生的学费待遇。这项呼吁引发了广泛关注，很多的 BNO 持有者和相关人士向美国之音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李白安的报道。
现年19岁的张希晴来自利兹，4年前透过 BNO 计划和家人来到英国。他向美国之音说，国际学生的学费状态对他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在他决定是否继续学业的时候。2023年6月他参加了英国的 A-Level 考试，在考试之前已经收到了约克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国王学院的有条件出录通知，准备学习哲学、政治和经济。而和家人商讨之后，他们意识到根本没办法负担高昂的国际学生学费，这些费用从6万到10万英镑不等，所以他被迫要放弃这些取录通知，转而专注于寻找工作。据香港监察的赞助人彭定康在公开信当中说，罗素集团大学的国际学生本科课程年均学费大约是25000英镑，对一个想学习医科的年轻 BNO 持有人来讲，即使他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平均只有 7% 的名额留给国际学生，赢得一个名额，他仍然是要面临五年内每年支付高达5万英镑的费用，而且没有学生贷款系统去帮助 BNO 持有人承担这些费用。自从2021年1月 BNO 签证计划推出以来，已经有超过18万 BNO 护照持有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去到英国生活，很多是带着正在在英国学校读书的子女的家庭。而此外，2022年11月的规则变更，准许18至27岁的年轻人独立于父母申请 BNO 计划。不过目前居住在英格兰和威尔斯的年轻 BNO 签证持有人需要支付高昂的国际生学费，而且没办法获得学生贷款，这个使到很多人难以负担大学教育。据免费代理很多香港人案件的人权律师坎迪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Afghanistan, Ukraine, they have like a came in and they're getting benefits, they're getting everything free, everything.
坎迪亚对美国之音记者话：，你可以睇到阿富汗人、乌克兰人，佢哋嚟到英国获得福利，一切都系免费嘅。而呢啲 BNO 香港人就冇。当阿富汗人嚟到呢度嘅时候，佢哋被给予永久居留权，可以读大学，可以做任何事情。BNO 计划系一个类似嘅计划，系因为政治动荡而引入嘅。不过香港人就喺申请学生贷款同本地学费方面面临困难。事实上，来自乌克兰或者阿富汗的学生可以享有英国本地生学费的待遇。欧盟学生在英国、欧洲经济区或者瑞士居住满三年，亦可以获得本地生学费的资格。彭定康在信当中强调，这种不符合资格的情况亦同欧盟学生不一致。根据欧盟定居计划获得定居或者预定居身份的欧盟公民，只要符合通常的居住规定，亦即是在课程开始之前的三年内一直居住在英国、直布罗陀、欧洲经济区或者瑞士，通常就可以获得本地生学费待遇和学生贷款系统的资格。彭定康在信当中呼吁英国政府仿效苏格兰政府的做法。苏格兰政府在2023年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庭案件当中裁定高等教育的居住要求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苏格兰政府之后就将要求降低为通常居住在苏格兰，取消了所谓定居身份的要求，而是要求在苏格兰有三年的居住证明。目前苏格兰政府已经在2023年引入了 BNO 持有人在苏格兰居住满三年就可以获得本地生学费待遇的政策。香港监察组织正在呼吁将这项政策扩展到全英国。英国教育部已经收到有关的相关会面请求，但还未确认是否会安排会议。彭定康在这封公开信的结尾强调，现在是时候给一代聪明的年轻学生追求他们的梦想，并且居住三年之后给予 BNO 持有人本地生学费的待遇。除了彭定康之外，其他联名在这封信上签署的大学校长包括格林威治大学校长博腾勋爵、伯恩茅斯大学创校校长考克斯南爵夫人、杜伦大学校长奥布莱恩教授、伯明翰大学校长蒂克尔、埃塞克斯大学校长福斯特和莱斯特大学校长加纳加拉贾。美国之音已经向英国教育部发出致函请求，但到至今为止仍未得到回应。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黎伯安在伦敦的报道。
以下是海外港人环节。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定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为大家介绍一位移英港人灭鼠专家，他感慨英国善待老鼠，在香港的动物权益都比不上英国的。而英港人社群三年多以来被建制媒体不断挖苦嘲弄已经是屡见不鲜，一位昔日从事民主活动的香港人被发现从事灭鼠工作之后，更加被形容为折堕。这位30多岁的年轻人却热爱每日的执丝工作，更加领悟出人生哲学的道理。林正谦 Vincent Lam，一个早已经消失于香港传统主流传媒的名字，在2021年香港警方大搜捕47名民主派参与立法会初选人士之前，就是一位从事了10多年推动民主工作的民主派活动人士。他曾经在2016年到17年期间担任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的副召集人，亦都曾经任职47人案中被捕的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的议员助理，更加曾经参选2019年区议会选举。但对他而言，这一切经验和履历在大搜捕之后已经变得危险，因为害怕被无理打压拘捕，不得不在一日内离境。三年多过去，林正谦在跌跌碰碰的人生轨迹上重回正轨，并正式任职于英国首都伦敦一间灭虫公司，负责灭虫工作。
早前接受香港网媒绿豆访问过后，他发现建制传媒在抖音上如获至宝地对他发动人身攻击，将原有访问片段不经受访者同意剪辑，自我加插旁白，说他人生沦落至此悲惨，要靠这种低下阶层的灭鼠工作去维生，十分之折堕。林正谦就对这种现象并没有多大的埋怨和愤怒，相反他担心倒是这种大外宣工作会影响到在香港仍然在犹豫应否移居海外的港人的决心。
我好惨咁样嘅，形容到话啊，好像三餐不计啊，好后悔啊咁样啦吓。我觉得呢个是一个方佢哋嘅大外宣方针嚟嘅。咁我亦都见到我上咗连登某啲嘅即係著名即係打手嘅 post 啊，哎呀好慘啊！一個人以為喺度捉老鼠，好折墮啊咁。咁佢好合理啫，即係佢本身佢哋啲人就係咁樣諗嘢啦。咁相反，我只係擔心佢哋咁樣做會唔會其實就影響其他諗緊，即係冇咁有政治意識，但係都考慮緊離開香港移民嘅朋友。咁咯，係啦，即係佢嘅大外孫係點樣？其實都即係，就算佢唔做，冇咁明顯，你都估到某啲嘅手影係佢哋嘅。係啦，佢總之就要講到移民好慘，移民就要死全家咁樣。咁但係所以
这些谩骂人身攻击并未有激到林正谦的士气，并没有动摇到他暂且认为目前自己作出正确职业选择。他更加自切我在伦敦捉老鼠 Catch Mouse in London 的面书网页，介绍工作日常和灭鼠的知识。对在香港就学时攻读社会政策的林正谦来讲，从来都不觉得完成大学学业是一回什么的事，考慮任職滅蟲工作亦都唔係乜嘢於尊降貴。
因為讀大學嘅時候，我嘅老師一直都講，即係有個 degree 或者即係讀書呢樣嘢唔係，即係唔係一個驕傲嘅，即係豐富你自己嘅知識，或者係當時我讀社會政策啦，社會科學嘅一種，咁就喺浸大咁。即係 to be honest， 我係完全冇一個話我好差嘅感
覺。喺短片中觀看佢嗰個駕輕就熟嘅執屍技能，他否认这个是为势所逼，或者一定是马死落地行，别无选择。他承认自小的时候都很怕曱甴，但是长大之后到处探险游历，胆量亦都大了。那
么第一次摸老鼠的尸体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呢？我就没有，因为我以前小孩子的时候是养仓鼠，那养仓鼠都会老死，其实那个感觉是一样，只是它的尾长一点，简单一点就是它的尾长一点，它的颜色不同。咁如果係黑渠老鼠就大隻好多啦，咁但係家鼠就真係倉鼠嘅左右嘅 size。咁所以你問我係咪好，我第一次摸即係死老鼠係咪好驚呢？我又冇喎，我反而覺得啊，到底係咩感覺呢？摸落去哦，硬骨骨凍冰冰咁，即係好似以前倉鼠咁。我個記憶就係返咗係倉鼠，咁所以我就完全冇一個膽，冇一個話啊，我好核突啊，好驚嘅感覺。
今集嘅海外港人節目就到此結束。
好啦，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